今天要看大卫的错，那么讲到大卫的错呢，也会讲到大卫的对啊。那么大卫在列王记上15章第5节，作者这样说哈、啊：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那么他在讲大卫，说大卫只有那一件玷污别人妻子、谋杀别人丈夫的那件事是错的。那我们如果熟悉圣经的话，不必很熟悉了，有点印象的话，我们都会觉得不只是这样。我不知道各位对大卫的印象怎么样，很多人对他印象很坏，那么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也在模糊当中了，就是也觉得有好有坏啊。我们就来看一看，看看圣经所记载的，是神的话，一定是正确的批判，一定是正确的评断，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讲？我自己列一下大卫的个性里面的一些缺点或他做事的缺点啊。从最早就从比较早开始的，他说谎，他好色，这件事情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第2节。那么大卫被扫罗逼迫，那么他就逃亡，那么逃亡的各位，你走投无路，你到哪里去呢？我们要找谁来帮忙呢？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他觉得，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少也一样，最需要的就是需要耶和华的指点。耶和华的指点从哪里得到呢？就从祭司那里，所以他就到了祭司亚西米勒那边去。这件事当然是害的祭司还有挪伯城全城的祭司都被杀掉了，男女也被杀掉了。大卫去的意思是希望得到耶和华的指引，不仅是祭司帮他问，那么后来祭司干脆就把以弗德给他了。那这对我们来讲有点突兀哈，不过是可以了解的，就是以弗德在民智未开的时候是一种好像测试上帝旨意的一个工具，我们今天不这样用了，但是呢是有这样的，那个时候是这样子。那么大卫就到亚西米勒那里去，去那里呢，经文的内容我们不去多讨论了，不过就那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可能百姓早就知道大卫跟扫罗不和，或者说扫罗对大卫有戒心，那么所以当大卫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圣经上讲那祭司非常恐惧战惊的来接待大卫，他说你有什么事，可能他们多多少少有想到可能是扫罗在逼迫大卫，那么大卫就在这件事上欺骗了亚西米勒，他说我来这里呢是王吩咐我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非常隐秘，不能给人知道，所以连委任令都没有，扫罗的命令状都没有，他只能这样讲。那么大卫到那里是，其实是一个是圣经没有明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希望得到神给他的指引，他要逃到哪里去。那么这一点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不管是大卫或者以色列人早期以色列人的生历史里面，或者是我们看悲惨世界里面，都有这个写法，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以色列人可以去的地方各位应该记得了，就是逃城。我走投无路，我的确杀了人，但是是不是故意杀的，然后报血仇的在追我，那么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就圣经里非常稀奇的说，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还有逃城，就是可以逃，走投无路而且被人追，那个被人追杀的人可以到一个地方逃命。那么或者像 悲惨世界里面，那个上万强他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时候，那么也许你们可以想到可以去蔡姐家，去康师母那里，就是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当然我们也记得诗篇里讲，在你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我们希望教会是一个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对了，在很多地方可以去，可以去参加婚礼，可以参加退休会，可以愉快，可以参加星期六晚上的幼祭，都很愉快。可是是在很悲惨的时候，大卫有个地方可以去，就去到这里。但是即使去到这里，大卫也就说谎了，就是说我来这里希望你给我吃的，希望你给我做指引的工作。那么吃的，祭司就说了，这里有陈设饼可以给你吃，不过呢，这个通常是给祭司吃的，那么要给你吃吗？必须没有亲近女人才可以吃。那大卫的回答就让我们看到大卫恐怕是一个很好色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出看不出啊，在撒母耳记上21:5，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这是指性器官，还是洁净的，就是指没有接触处妇女，何况今日不是更是洁净吗？意思就是说，带着这个神圣的使命，我更是不敢亲近妇人。但是这个话里面让我们有一个认识，就是大卫和他的同伙，尤其是军人，在他们出外的时候，这是一个他们会常常用，我觉得是不合圣经的规矩的解决办法。啊，这我们也顺便就问一下这个问题，虽然好像很尴尬，虽然好像难以启齿，但是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帮助我们的。各位，饮食和性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那么饮食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如果开饭晚了半小时、10分钟，通常最多一个钟头吧，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就要造反了。可是性，当人有性能力和性欲望的时候，可能11、12岁开始，到你能合法的解决这个问题，对不起，我用比较粗俗的字眼，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我如果一辈子不结婚，就一辈子不能满足性上面的需要。如果我能够结婚，通常我们的风俗习惯现在是越来越晚了，也到了我们有这个能力以后的，有这个能力和这个欲望以后的10几20年。我刚特别讲，你需要吃东西，你能等大概10分钟、20分钟，你有性的需要，可能10年、20年，甚至一直都等不到。这神好像很作弄人，好像很辛苦。那么这两个食和性，是我们的一个欲望，是需要，是快乐的一个来源。可是性方面，神就给我们很多的不方便。这个不方便呢，历世历代有很多的对神的这个原则的抗议。那么即使抗议，多半还有一个我们通常说自然法的一个原则，就是即使不信上帝的国家和民族，都还是借着婚姻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管那个多么不公平，或者比如说不公平就是男人可以3妻4妾，但是通常还是有。我难过的是，就是在这几十年，恐怕大家是不想从任何一个稍稍和神规矩的方式来解决，就是性跟婚姻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性甚至跟男女也没有关系了，性跟要满足性，跟同性，跟野兽，跟其他东西都可以。这个是我觉得会很难过，很可怕。然后你们需要有一个预备，不仅是我们所教的小朋友有他们 原生家庭的背景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有这些艰难，我们也会碰到这些艰难。各位不太好讨论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就是我们怎么克服这些困难，就这些实在不是笑得出来的。以前好像可以讲笑话，哎呀，当你比如说美国在性的原则上已经越来越不合上帝规矩的时候，就有一些混乱破碎的家庭伤痛的事。那么最好笑就是你把它变成笑话，我也是听过一个妻子跟丈夫说，哎呀亲爱的，你的女儿和我的儿子在打我们的儿子。就是夫妻都结过婚都有小孩，所以你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在打我们的儿子。那么也有听到不是笑话的笑话了，在婚礼的时候，新娘的家人请起立，新郎的家人请起立，或者新都不知道怎么讲了，新娘的父母还有父母后来离婚了又再婚了，所以新娘的父母可以一堆就站在那边，新郎的父母也可以有一堆在那边。这已经很悲惨了，还有更悲惨的，就是如果现在这样下去的话，我听说美国的一些肥皂剧已经有这样的情形了，就是不是离婚的问题而已了，而是两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了。哈佛大学校园团契去年被学校裁定留校查看一年，就是他们不能用学校的设备了。理由是他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哈佛大学的校园团契的一个女童工 dating 另外一个女童工，那么哈佛大学校园团契就把她开除了。那么学校就严严警告哈佛的校园团契说，你们在歧视同性恋。各位，讲到同性恋又有很多很复杂的，我们今天都不是要介入这些，我只是在说我们会介入越来越多很头痛的问题，不是你的儿子和我的女儿在打我们的小孩，而是你跟谁生活在一起了。如果在性的关系堕落下去的话，不知道会堕落到什么地步，我们需要有所预备，我们自己需要依靠上帝。那我在这里提的就是有一点叫我们值得去想的，就是从撒母耳记上21章这里大卫所讲的话，好像很多国家包括以色列，男人在性上面解决的办法就是妓女或者是婚外的性关系，而且我大胆的说好像神没有那么严厉的禁止，好像没有。我的结论当然不是说可以没有，神不会禁止，而是说希望我们都能够小心。我觉得神没有，好像没有禁止，的确包括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一夫多妻的现象，或者是大卫犯了淫乱，神借着拿单对他的警告的话，都有这种好像我们觉得很不公平的。那个时候神警告大卫的，责备大卫的是说，我把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里，如果你以为不够的话，我还可以再嫁给你。哇，这让我们觉得很受不了啊！有这样的宽大的情形，我们却很严厉的，我是非常严厉的，希望劝告各位避免这些事。大卫有好色，可是神好像没有严厉的追究。我觉得这大卫的生平里面要得到的结论就刚好相反，神好像没有追究，是神没有很严厉的追究这个事情，但是神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这件事上能够洁身自好。我刚刚讲的听起来很不合理，我肚子饿了，我忍一个钟头，等半小时就受不了了，我性的需要可能我一辈子都不能够有合理的解决办法，因为我没有婚姻。那么听起来困难，圣经上 在生命记三十章有讲，约翰一书也有讲，我们没有想到圣经有这样的话，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这是生命记好像三十章讲的。然后在约翰一书讲，神的命令要我们爱他，这不难守，好难守哦，不能守，我们需要靠主的力量恩典。大卫守的不是很好，大卫在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说谎，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好色的事上有，但圣经为什么没有多谈他？因为他靠着信心能够依靠上帝，能归向上帝，那么这个神就纪念。我们等一下再看大卫个性里面，起码在生活里面借着说谎来解决问题的不只是上一次在挪伯城的事情，还有一次，也是不止这一次，不止这两次啊，这一次也显出他的残忍。撒母耳记上27章第8节哈，大卫在逃扫罗的时候，实在没有地方可以逃，因为他不能还手，他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是扫罗，他不能还手，但扫罗要杀他，他只有逃，他要逃到哪里去呢？我也是从大卫的这个反应里面看到我们需要学习的，求主怜悯我们。我的院长，老院长林道亮啊，德高望重，大家都觉得他是非常的德高望重。是啊，他德高望重，他也很保守，但是我也听他讲过一句话，他叹息，我很吃惊。他说耶稣要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在寻良像鸽子的事上都努力的学习，怎么灵巧像蛇的事上都没有学习？我听得吓死了。灵巧像蛇就是要会说谎哎。我再一次只是把这个教训丢出来，我们去想，希望越想越正确。大卫在被扫罗追杀，实在没有地方可以逃的时候，他跑到了非利士人那里，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就敌人那边，在敌人那边他得到保护了，因为非利士人恨恶扫罗。各位，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会去佛光山吗？走投无路的时候会去什么地方呢？大卫跑到非利士人那里，他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呢，他和他的同伴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强盗，他需要生活，几百个人需要生活，就梁山伯那些好汉。他做什么事？27章第8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侵夺基素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苏尔直到埃及。第9节，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兵衣服回来见雅吉，雅吉就是非利士的王。然后雅吉就说，你们今天奸淫掳掠抢夺了哪些地方？大卫说，我们抢了犹大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都是说谎。他告诉非利士人说，我们去抢夺了犹大的地方，这非利士人就很高兴嘛。大卫帮我去打我的敌人，这非利士人很高兴，就是非利士人接待他，但是也给他一块地方做他的根据地，然后不顾他的吃喝，大卫要吃喝就要自己去抢、去杀、去夺。我相信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对这些都很忽略，我们想到的大卫，或者想到圣经任何一个属灵伟人，大家就想到他读经啊、祷告啊、传福音啊、见证主啊、星期六来教会服侍啊，那么我们不太会想到每一个属灵伟人、每一个属灵人、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都跟罪恶有多少很密切的关系。 你不要说哎呦我没有这个样子，我们只要在这个世界就跟这个世界的罪恶有关系。我常常喜欢讲这个例子，你是投票给国民党的，但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你交一分钱的税，你就是民进党的忠臣跟随者。而圣经也要求我们这样，所以我们在罪恶的事上，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哪一个人，我们都有那个份，我们都需要求主可怜我们。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击杀一些人，用说谎的方式来掩盖这个事，而得到非利士人的喜欢，圣经也没有责备。好，大卫有三个缺点嘛，说谎、好色、残忍。大卫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糊涂，他也过糊涂，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七节，就是我们熟知的大卫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乌撒因为扶了一下约柜，耶和华就击杀乌撒。那么中文圣经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八节说，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这是一个故意的错意，不应该。我对故意的错意是很不满意，因为原文是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发怒，这个发怒就是耶和华向乌撒发怒那个发怒。和合本不敢说大卫向上帝发怒，就说他愁烦，其实他是发怒了，他是非常发怒。那么这发怒合理，但是这个发怒呢是他自己糊涂造成的，因为约柜不可以用牛车来运，必须用人来抬，这一点我们等一下还会回来哈。大卫还有缺点，这些缺点我们再一次说，圣经有记载，可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看到列王记没有说呢？撒母耳记下24章1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直到别示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那么约押不太愿意做这个事情，约押察觉到大卫做这个事有骄傲，上帝不喜悦，但是大卫还是要这样做。我们也很稀奇啊，有的时候上帝的赏罚是这么的轻重不分啊。当大卫数点民数以后，第撒母耳记下24章10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你犯了一件错误，数点民数，如果这是一个罪恶的话，我们信友堂每个礼拜都有这个罪，我们每个礼拜都在数点民数，我们右起也在数点民数。我们数点民数的原因，当然你可以冠冕堂皇讲很多原因，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成绩有多大。我们虽然说我们不是成功神学，但是我们的确用人数的多少、奉献多少来衡量一下一个人的成就。各位，这本来没有什么，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大卫显然有自傲的心，所以他被责备了。但是这个责备也是小事嘛。我们又看到耶和华的赏罚常常出我们的意料，耶和华就叫加德去跟大卫讲，你做错事，我要处罚你，我要处罚，三选一。第一个，国中降旱灾，7年的饥荒，这很严重，不知道会饿死多少人。第二个，你被敌人追赶3个月，这个就是追赶3个月。第三个，你们在你的国中有3天的瘟疫，7年的饥荒，这是一个选择， 三个月的逃亡，这是第二个选择；三天的瘟疫，第三个。各位也不必回答我，我只是问你，你要选哪一个嘛？七年饥荒应该都不会选，这个饿死太多人了。那么三天的瘟疫，我们不太会选，可能我们不知道瘟疫的厉害。三天瘟疫就是感冒三天嘛，流鼻水三天，没有三天的瘟疫，在圣经里面，在这件事上死了七万人，很可怕。那么然后就是被敌人追赶三个月，我猜你们都会选被敌人追赶三个月嘛，就不要害别人死掉嘛，不要害别人饿死，不要害别人瘟疫死掉，那么我就被追赶三个月。大卫很孬种，大卫孬种还要讲漂亮话，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我不要落在人的手里。你没有一点智商，你是耶和华还听不懂他选的是哪一个呢？他选的是就是落在你的手里，你就降灾吧，降瘟疫吧，我不要落在人的手里，我不要被人家追赶。就耶和华就降灾了。哎，这也是想了也很难过，三天死了七万人，这很可怕。那么当三天死了七万人以后，那个灾情终于感动了大卫。我甚至觉得第一天就应该感动大卫的，我不知道第一天死了多少，第二天死了多少，第三天死了多少，但是如果是第一天就开始死人的话，死一个人大卫就应该后悔了。大卫说，哎呀，我做错了，这些羊有什么关系呢，就请你停止降灾吧。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件事上他自己不愿意受到灾害，他让百姓死了七万人。大卫最后一个缺点，最后一个我列出来的毛病，就是很阴险。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五节，大卫可以说离世的遗言对所罗门讲的，他说希鲁雅，其实希鲁雅，他大卫似乎始终不喜欢希鲁雅，希鲁雅是他姐姐，希鲁雅的儿子约押，也就是他的侄儿或者外甥，像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帖的儿子亚玛撒。大卫为他这个外甥杀了两个元帅一直很不高兴，他答应不杀，当时不杀他们，但是呢他命令所罗门说，你要找机会把他们杀掉。那么当然约押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我看到圣经里面我都常常觉得，我们在讲道在教主日学带领小朋友的时候，我想你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习惯继续发挥，而且继续深入。很好的传统习惯就是有两点，你们对于圣经是有尊重的，这感谢主，圣经神的话有尊重，不敢谬解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没有错误，这我们肯定还不够。要看，你们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仔细看到底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你不要只是主日学的教材告诉你这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坏人，就是这是好人，这是坏人。我们在圣经里非常清楚看到很多的坏人有很多优点，很多的好人有很多的缺点，为什么神喜悦他？我在这也就在讲的大卫就提出几个例子嘛。大卫跟扫罗，我们说法已经提到大卫的一些缺点了，这些缺点扫罗好像都没有，扫罗没有大卫那么好色，扫罗也没有那么多次说谎的经验，扫罗似乎比大卫老实一点。那么但是扫罗很可怜，被上帝弃绝，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亚伯和该隐，虽然亚伯不是坏人，但是该隐呢好像也很委屈。还有一对叫我们觉得奇怪的，就是以扫和雅各。雅各也是非常狡猾的，以扫是看起来比较老实一点。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些事？我的劝告还是一样哈。我跟你们在一起是很愉快，很感恩，而且，但是我的感恩和愉快，除了神在你们身上天然有一些优点以外，就是天生的优点，你们能干，你们热心啊这些以外，还有一个感恩就是你们的缺点大家也比较愿意能面对，能够靠着主来克服这些缺点。看到你们，想到圣经里的这些人，特别包括大卫，我就特别有这种想法。一个人有错有缺点当然不好，但是这个错这个缺点如果能够靠着上帝能有所改进的话，那就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卫的优点就在这里。为什么圣经里说他只有一件那个缺点呢？不是他只有一件，他缺点太多了，那一件事被提出来是太醒目了，其他的事都不提，因为大卫能够被对付，能够被改变。那么这个我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学习啊，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学习。像乌撒的事情哈，大卫能够被改变。我要从一节经文里面来反思这件事情。这个经文呢，就是诗篇132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132篇第1节到第6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篷，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你猜大卫有什么苦难在这里要说？大卫有什么难处？大卫甚至发誓说：我不要睡觉，我不要睡觉，我不要休息，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觉得就是大卫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他极大的，如果没有做成是极大的痛苦。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是两件事，一个是他要找耶和华，他觉得耶和华不见了，上帝不见了。那么另外呢，如果他找到了耶和华，他要为耶和华做一个休息的地方。我们钱不见了我们会找，我们没有女朋友没有男朋友我们会找，我们会找很多的东西，我们会渴慕很多东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寻求神。耶和华无所不在，但是以色列人有一个观点，耶和华是住在，是坐在，是睡在基路伯上面的，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是住在坐在约柜上面的。那么因此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约柜不见了神就不见了，约柜不见了。各位你记得约柜什么时候不见的吗？我们先讲远一点吧，约柜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也就是神什么时候开始借着约柜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的，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跟耶和华立约以后，耶和华就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住在你们当中，帮我搭一个帐篷，那叫会幕。我住在会幕里的至圣所，我住在会幕里的约柜上面的那个施恩座那里。 所以约柜一出来就是耶和华出来，约柜一进约会幕就是约和华休息。约柜后来不见了，约柜在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战争中被非利士人掳去了，结果约柜在非利士人境界造成很多的伤害，非利士人就把约柜后来送回了，送回到以色列人境界。送回以后，那么当然以利已经死了，我有点奇怪，撒母耳治理以色列人40年，但是撒母耳没有去找约柜。撒母耳完了是扫罗，理论上也是治理以色列人40年，扫罗也没有去找约柜。扫罗完了是大卫，大卫做王很辛苦啊，那么等扫罗死了以后还等了一段时间，大卫才两国统一了。大卫做王了，大卫进到耶路撒冷了，大卫有自己的宫殿了。大卫跟拿单讲说，我很不舒服，不是我住的不舒服，是我住在这个皇宫里面，可是耶和华的约柜在哪里？他就去找。各位，大卫的苦是，耶和华，我找你找的好苦，你在哪里？这就是诗篇132篇。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然后第六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讲到曾经讲过，包括我们今天又去辅导会议，伯昌没有来，伯昌在这里，假如伯昌没有来，伯昌一个礼拜没来，两个礼拜没来，没有人问他，三个礼拜没来，没人问他，恐怕伯昌也不想回来了。我失踪了一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居然没有人关心。耶和华的约柜不在以色列人当中了，整个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关心。那么所以我也不知道上帝想不想回来。那个大卫有好多的事情，但是大卫在想要逃命，想要有各样的满足的时候，他会想到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哪里？找不到耶和华的约柜，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这种渴慕上帝的灵，求主放在你们里面，求主放在我们里面。我觉得耶稣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盼望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渴慕他，寻求他。而大卫是的，我们寻求渴慕美、真善美、快乐、肉体的满足、精神的满足，这都是很好的事情。很多人也会觉得，也会说，当我吃饱喝足以后，当我考完大学以后，当我大学毕业以后，当我怎么样以后，我会开始学习来服侍主。那也求主帮助你们，你们当中很多人已经是这样，也许所有的都是这样。你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没有来临，侍奉你的主，寻求你的主，渴慕你的主。大卫有这个心，有这个心，不管我们本身的罪恶有多少罪，有多少邪恶，我们都可以被调整过来。大卫说，我要去找，我一定要找到耶和华，要不然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好，找到了。这也是各位，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的。服侍主 很容易激起魔鬼对我们的攻击。爱主，你不爱主，不服侍主，可能是平安无事的度日。你一旦爱主服侍主，或者你一旦想要好好读经祷告，打击就来了。那愿主帮助我们不被打倒。好，大卫打击来了。哎呀，我多么想念耶和华啊。就这种心我自己很羡慕。我们想吃想喝，我们有性的需要，我们强烈的需要，强烈的希望满足，这我们懂。我们能够有那种我们唱诗还有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讲的，我心羡慕你，如露羡慕溪水，这个词实在太美了，我们也用的太多了。可是也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确能够这样。我们不是喜欢小孩子的可爱笑声，不是喜欢唱歌讲故事，这些都很好。我们是寻求神，求神帮助。那么大卫是这样，于是把耶和华的约柜要运来，运来他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也真是神很奇怪，当年非利士人，这是大卫是学非利士人的，当年非利士人用一个牛车来运约柜，用了一切的办法，就是希望能够拦阻约柜回到以色列，包括拉车的母牛是两个没拉过车的，包括这两个母牛是有小牛的，就是它有奶，它要妈妈的本性是要回去喂奶的，包括它所走的路是没有人没有走过的，包括没有人驾这个牛车。圣经上说这个牛车一路顺风，比那个特斯拉还棒，没有人驾驶，从台北开到高雄没有出车祸，一路顺风。到有的时候外邦人用不合上帝的方式来做事很顺利，于是大卫也这样做，结果牛车就出问题了，牛失前蹄，乌撒就好心的扶了一下，利亚军差一点摔跤，我扶一下他，啪打我一耳光，以后谁还敢扶他。乌撒当场就死在那里。你是大卫，你火不火？大卫就火了。哎呦，上帝你还这么大的脾气啊，不要运过来，不要运过来，我承受不了，你这大神我是小庙啊。各位，我猜我们都会有过，服侍你这么辛苦，这么，哎，本姑娘本少爷比别人都好太多了，星期六牺牲了这么多来服侍你，你不看重我一点服侍，给我一点奖赏。大卫很生气，生气了几个月。各位，这就是大卫的一个优点，我们希望我们都有，他能被上帝改变。他想一想，我不对，约柜不应该是放在车上的，是应该有人来抬的，是我错了。人能够被上帝改，哎呀，多么的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被神来改变。如果不犯错当然是最好，但是我们会犯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那么他能够被神改变，以至于用人来抬，欢喜快乐，而且真是很欢喜快乐的接这个约柜进来。当然你也知道好事多磨，接约柜进来又造成了大卫和他最爱的米甲一生没有再有夫妻之实了。这一件事情不完美，很遗憾，我觉得大卫也有点错，但是我看到圣经写也是提醒我们，大卫怎么有这颗心啊？就是当约柜来的时候，当耶和华来的时候，大卫高兴到一个地步，跳舞跳到跳脱衣舞了。 他的身下体都露出来被人家看到了。我觉得这很难想象，但是我很羡慕，就是一个人可以爱上帝爱到这个地步，他迎接约柜来在那里跳舞，很高兴被他被米甲看到了，是他最爱的妻子，是他青梅竹马，是他第一任合法的妻子。就米甲跟他信仰不同，米甲就讥笑他，米甲说你今天跳舞跳成这个样子好荣耀，大卫就火了。大卫说我高兴，我为耶和华高兴，我高兴因为耶和华立我为王。然后大卫讲了一句他不应该讲的话，耶和华废掉你爸爸家了，耶和华用我。各位，这些话我想大卫能够不讲最好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可以认错，我们可以道歉，但是有些话如果能够不讲，勒住你的舌头，那是最好的。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我看到这些也是提醒我一下，就是我们在人间没有完美的了，一定会有缺憾，但是我们的缺憾让我们继续多谦卑的依靠上帝就更好了。好，大卫有缺点，但大卫能够被改正。大卫有缺点，大卫能够被拦阻。他这么爱上帝，这么爱上帝的约柜，这么有心为上帝的约柜建一个殿，好热心哦。耶和华说你不要建殿啊。各位，这也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希望你学会的。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跟随主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大家不肯服事主，我们需要把这个激情激发，哎，你要服侍主，你要爱主。但是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人想服侍主，不服侍主是一件难事。哎呀，我们现在这么多小朋友缺少老师啊，请各位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的行列，没有人加入，这很痛苦。但是有人想服侍主，也会造成麻烦。如果你想服侍主，通常你有热情，你有看见，你有渴望，你就缺乏尊重。大卫想要建殿，耶和华说你不要建。哎呀，我佩服大卫。耶和华说你不要建，大卫说好，我就不建。不是我就不建而已哦，他就尽可能的预备材料为那建殿的预备。这了不起吧？要你教，要你领，第一个大家都不喜欢做，第二个人家赏识你请你做，没有赏识到你的才华，说请别人来做，你说没有关系，谁要主持这次的聚会，我跟他讲，我的道具可以借他，我的经验可以告诉他，我让一切的光彩在你身上呈现，不在我身上呈现。大卫在听到他辛苦预备这么多给上帝的建殿的材料，上帝不让他建的时候，他是感谢赞美主。神能够把一个热情的人拉住，说你不要这么热情，或你热情不要这样发出来，神能拉住你吗？神能把一个冷漠的心激动，神能激动你吗？大卫能够，那么这很了不起。那么大卫还有一件能够被劝告的事，就是都是一样了。我讲的这几点就是他有错，他的错可能很严重，但是他可以被劝告，被提醒，被拦阻。我们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那么兔子跑的是快，但它好像叫不醒了，一睡了就叫不醒了。乌龟是爬得慢，但是它可以被叫醒，它可以继续的爬。我感谢主，大卫也有这样的经历，大卫也有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这非常美好的见证 是在大卫逃亡的时候，我各位可能听我讲过，就再听我讲一下。大卫很可怜，大卫很火大，大卫真的像一头丢了崽子的母熊一样，他做得对，做得好，对扫罗忠心，对以色列人好，但是他做得越好越危险，神给他的环境他又不能还手，他不是对抗哥利亚，他对抗扫罗，对抗扫罗就只有挨打的份。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那600个匪徒啊，就是一肚子火，他们有能力反击，但是不能反击，因为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好，他们逃亡啊，在撒母耳记上25章讲到他们逃亡在到加密这个地方，600个人本来饮食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啊，这我们大家也没想过。我们刚看到经文，跟随大卫的600个人怎么生活？耶稣只有12个门徒，怎么生活？都需要有人养他们。各位，我们这是太丰富了，有淑珍他们做预备，所以我们吃饭不是问题。不过那也只是几顿饭，我们也只有几10个人呢，几100个人、几千个人，甚至更多人来投靠的时候，他们怎么吃？大卫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抢。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拿保护费，这就真的有点像流氓了。拿巴非常有钱，有非常多的羊，大卫就跟他的部下讲，我们帮拿巴看羊。拿巴当然有自己牧羊人，但是这么多羊可能会引起这些盗匪的觊觎，那么大卫就保护他们，大卫就保护他们。然后拿巴呢就剪了羊毛，以色列人剪完羊毛跟收割完一样，是大喜的，就表示发了一笔大财了。那么剪完羊毛以后，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去见拿巴，说问拿巴好，然后说，哎呀，你们刚刚剪完羊毛啊，拿巴，你可以问一下你的仆人，这段日子我们帮你们看羊，保护你们，保护你们的牧人，没有欺负你们，你现在剪了羊毛赚了这么多钱，那么我们看守有点功劳，请你赏点银子吧。就他派了10个人去跟拿巴讲，各位，这个做法其实就是要保护费，虽然保护的还不错啊。拿巴非常蠢，拿巴就说了，我还给他给大卫钱，我没有向扫罗密告你躲在这里就够好了，没有一毛都没有。10个人就回来报告大卫，好了，大卫这么几年来挨打不能还手的怒气就发出来了，这么多年挨打不能还手，委屈冤枉，现在可真是可以还手了。拿巴真可恶，我们为他预备了这么保护的这么好，现在他一点都不给我们。大卫就说带刀。后来大卫跟亚比该讲的话是，如果没有人拦阻，大卫说我会把拿巴家里所有的男人都杀掉。我们说过大卫很残忍，很愤怒。各位，你的冷淡能不能被上帝激活变成热情？你的热情能不能被上帝勒住停一停？我们跑太快跑太慢都可能，但能不能被上帝校正？大卫要去杀拿巴全家的人，被拿巴的妻子亚比该知道了。亚比该你们知道，就带了许多的慰问的东西去见大卫，然后亚比该就劝大卫了，劝的那段话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你怎么讲该讲的话。 那么亚比该先责备了他的妻，他的丈夫拿巴，然后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第25章26节，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大卫，你不可以杀拿巴，你不可以杀拿巴全家的人。亚比该再讲了，上帝一定会保护你，上帝一定会让你做王。但是如果你现在拒绝做这一件事情，拒绝接受我的劝告，也就是不要杀拿巴全家，你要知道你去杀拿巴全家，这是流无辜人的血。拿巴没有给大卫钱，愚蠢小气，但是罪不至死。人家不给你钱就不给你钱嘛，你为什么要杀掉人家呢？你很火大，你现在实在太火大了。我觉得亚比该真是太聪明了，这个女人，她讲的话就是在说，大卫，你不要变得跟你的仇人一样，扫罗在杀不该杀的人，你也在杀不该杀的人，你还是会做王，你一定会做王，这也是亚比该会讲话的地方，你会做王，给大卫很大的安慰和盼望。但是你做王了以后，如果今天你杀了拿巴一家的人，你做王的时候你会良心有愧哦。哇，亚比该这段话讲的实在是太棒太棒了，可以媲美那个 Mark Antony 在 Julius Caesar 死的丧礼上讲的一番演讲，就把整个罗马民心改变过来了。亚比该就把大卫的火浇熄了，大卫说好，我不杀了，就退了。大卫很了不起啊，大卫听到亚比该讲的话就饶了拿巴，放过拿巴。各位，这好难哦，你在后面的发展你就知道，亚比该和大卫他们的见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危险不在别的，危险在他们两个是，对不起我用这样子，干柴烈火。亚比该很漂亮，亚比该的婚姻很不幸福，大卫很寂寞，大卫很委屈，现在大卫看到拿巴一个他非常恨恶的坏人出现在他面前，他的妻子出现在他面前，他妻子楚楚动人。如果你的心不是被上帝控制的话，大卫不但不会饶了拿巴，更有机会杀拿巴了。哎呀，把这朵鲜花从牛粪上救出来插在我这花瓶上多好。我感谢主，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很强的情绪，不管是正面负面的情绪，不是坏事，很好。渴望一件东西，包括性包括死，不是坏事，很好。但你能不能被上帝的话上帝的灵约束？大卫被约束了。其实这件事情，撒母耳记上25章的事，差一点就是拔示巴事件的提前演出。大卫在更年轻的时候，性欲更高涨的时候，情绪更火大的时候，居然被约束住了，被约束住了。哎呀，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激发我们的情绪，也约束我们的情绪，能够叫我们刹车，也能够叫我们快。大卫听了这话，就接受了亚比该的话。他能被劝，他能被禁止，他能被改变，他能够主动的寻求神，了不起。 而这是一个犯罪的人，他也能够做非常狠、非常好色、非常毒的事。我们也许没有这么强烈的两极，但是也有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儿女，不管在圣经里面的或者我们生活中的，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儿女，我们自己都有好多缺点和罪恶。主，但是你有恩典，我们实在不能懂的这件事就是，你是爱罪人的，你呼召使用罪人，你赦免恩待罪人。主，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时时刻刻仍然是罪人，也就是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够以自己自夸。主，求主怜悯恩待。我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物，今天特别看到大卫。主，其实还想，如果讲约瑟、讲摩西也是类似的，我们不能把他们完美化，因为他们不完美。但是你的恩典就是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工作。主啊，台大要收最好的学生，哈佛要收最好的学生，电影公司要招最漂亮的女明星，你的教会却是一群罪人、税吏、罪人、妓女，被你洁净，被你呼召，被你使用，被你管教，被你修剪。哎，我们有时候自己都很灰心，我们自己也没有盼望，但是我们稀奇，我们稀奇你的智慧和耐心，我们稀奇你的作为，你的作为，你的创造，你的管理，你的拯救，你对我们的引导，你的作为叫我心里欢喜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求主赐福你的儿女，我们这些来服侍你的人，这么不安全，要迈向这么完全的路，真是不可能。但是你的恩典这么丰富，我们就献上感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